大家好，我是游尚杰。
大家好，我是荣历险记的 Ben。
欢迎收听
解锁地球。
回到熟悉的地方，
没错，
又来，
然后又是没有仿纲的，
对，又是没有仿纲的，而且这次，应该说这次的大纲又更短了。上次三个字，
上次阿富汗，
这次两个字，
也门。对，
我听到你说、你去也门的时候，我非常震惊的，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也门可以去，
我也不知道。因为那时候就是在一年半前的大丝路计划第二阶段嘛，就在中东待了四个月。
那是
2022年，对，因为最主要就是看卡达世界杯。
对，
你想说第一次在中东举办的世界杯应该会很有趣。
对，
然后又是从夏天改到冬天。对，因为我去过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嘛，那时候六月的时候，还蛮好玩的。虽然台湾是一个足球沙漠，你体验不到那种感觉，但是你到国外以后，虽然你没有特别支持哪一个国家的球队，但你会觉得
气氛带起来
很棒。对，所以就想说2022年的卡达世界杯一定要去一下。然后就想说，那如果只去卡达世界杯的话好像太短了，可能十来天这样子，那不如就把它延长成四个月。
到底是三小十几天看个世界杯看了四个月才回来。
对，所以照理来说他们的世界杯是11月20号左右踢嘛，那年我7月20就先出发了。
提前做准备。
对，我7月20就先飞到伊朗，然后之后去了，反正中东，把中东地图打开，除了黎巴嫩没有去以外其他地方都去了。
哇，去好去满。
没错，我觉得最酷的那时候去的地方就是叙利亚，然后伊拉克跟也门。
也门它在阿拉伯半岛的这个末端嘛，然后旁边就是阿曼。然后以前我一直有一个印象，就可能是因为好莱坞电影的关系，我觉得也门跟阿曼感觉都很恐怖。后来我发现阿曼一点都不恐怖，就是他其实非常 peace。
阿曼超棒，
对，所以在我印象中，剩下唯一可怕的地方是也门，
因为也门他其实一直在打内战，然后去的人基本上不会有人要去。
对啊，就是要怎么去？就是他现在就是一个战场的话，
那时候我大概是世界杯11月。然后我是规划大概十月的时候去，因为它其实要有一个先后顺序的，因为卡到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其他的中东国家都不喜欢，所以以色列可能要把它摆在最后面或最前面。
你不能先去过以色列，然后到其他国家，别人会觉得你怪怪的。
对啊，你看我其实是先去伊朗，然后跑去埃及，然后跑到约旦，然后又跑到以色列，所以其实你看以色列跟沙特阿拉伯也不好，
对，
然后沙特阿拉伯又跟也门不好。他们一直在互射那个飞毛腿飞弹
啊，所以沙烏地阿拉伯现在跟也门是在轰来轰去，
最主要的战争就是可能内战，再加上沙烏地阿拉伯那边的战争。
OK，
对，所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所以这个国家讨厌这个国家，然后以色列又跟叙利亚不好，然后叙利亚又跟沙烏地阿拉伯不好，
沙烏地阿拉
伯又跟也门不好，
所以这个就是中东关系图，你要自己连好一样。
对啊，然后就是觉得所以那时候安排时间顺序的话，就觉得很复杂。好，反正我就把也门摆在十月，那我大概从三四月就开始写信问当地的旅行社，然后之前是看国外的 YouTuber 吧，他原本也有去也门，然后他下面就有写他去找哪一个旅行社，
对，
然后我就写信给他，他也回得很勤奋，然后帮我安排了行程，结果那时候他帮我安排五天也门本岛的行程，7000块美金。
五天7000美金，七千美金，
五天而已，一万多，
至少什么什么奢华行程。
那我看那行程，我说啊，怎么可能啊？超夸张！我没有唬烂，我就说 ，OK，Thank you，It's way too expensive。然后他就说啊，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合作之类的。
他没有自己杀价啊，700了，700。
没有，他直接说拜拜。然后后来呢，我就因缘机会再找了另外一个，然后反正我问了在三四间，然后后来有些回我。他是说两个礼拜是4000块美金，对，两个礼拜4000块美金。
一次降下来，
我说砍了一半，我说再问问其他好了。其他可能就是5000-6000块，我说好吧，那就闭着眼睛把这个钱花下去。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的行程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在本土也门本岛，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去那个龙血岛 Socotra Island。
龙血岛，
对，它就是那个全世界唯一的那龙血树，然后超过上千岁的龙血树在那个岛屿上面，
所以它是在那个阿拉伯半岛外海。
对，它离索马利亚比较近。
哦，这么远哦？
对，它其实就是要从大概搭一个多小时的飞机吧，从那个也门本土过去，所以它就分两个部分、嗯。所以我是先去本岛，嗯，然后去那个本岛其实是舟车劳顿。
怎么说？
我原本是想说要去他们的首都萨拿，但萨拿的话其实不能去，因为你是可以去啦，但是就变成说可能一天要再多加1000块美金
啊？为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在也门还是有三个政府，
也门有三个政府，
三位总统。
OK，
然后两个总统在沙烏地阿拉伯。
他现在是怎样群雄割据啊？
对对，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概念就对了。所以像萨拿的话，我们不能去，所以我们那时候先去要到一个地方叫 Tarim。那这个地方是比较小的一个城市，嗯，哦，但是我们怎么样移动呢？我那从阿曼的首都 Muscat 搭了12个小时的夜车到萨拉拉，在南部的大城，然后到了早上7点多，到早上七点多以后，我们再换一台面包车，嗯，哦，我们要去到边境，哦，再开3个多小时到边境，然后到边境的时候，你开始要过关嘛？那其实这个签证的问题，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办到的。反正也我也没有方式去问，然后网络上也查不到中华民国护照怎么去办也门的签证嘛。反正就是我把这一笔钱4000块给这个导游，嗯，他就去帮我处理就对了。哎，自然而然，哎，很快哦，
收钱办事，
大概到了关口10-20分钟我就通过了。
会不会你那4000块有3000块是拿来付
这个？这个我就不知道。然后那个时候很好笑，因为那时候我还穿着一身白袍，就是阿曼的传统服装，戴了一个帽子这样子，嗯，然后就显得非常的显眼。然后就是哎，他就问我说，哎，你这衣服蛮好看的哦，然后之类的，
帅哦，
对，然后就跟我闲聊一下，就拿到了签证这样子，现场拿签证，
哇，直接现场办，现场拿，
对，然后就直接 OK， 我们就直接进到了也门的本土。那，嗯啊，其实那个阿曼其实算是在整个整个阿拉伯半岛蛮进步的一个地方，嗯 嗯，对，然后你一过那关口，就发现哇，乞丐开始变多了，
哇，异世界，
就有点像真的是异世界，那边就蛮荒凉的，嗯，然后呢，我们到了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先换钱嘛，
对，
然后换完钱以后，我就直接问导游说，哎，导游，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这个东西很特别，叫做卡特草
啊？是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呢，是整个也门90%以上的男生都会吃的。而他们可能从在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吃
卡特草，
对，它是一个植物，然后它另外一个别称叫做东非罂粟。
哦，oh ，
对，它从非洲传过来的，
像我好像懂了什么？ Okay，
对，罂粟嘛，就是毒品。那它其实，在台湾的话是二级毒品，它跟安非他命是里面的那个卡西酮这个成分是就是二级毒品的成分。
OK，
所以在世界各国基本上都是禁止的，
唯独在也门，
唯独在也门是零食。
人家当毒品，我会当零嘴来吃。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特别啊。它其实你要说吃吗？其实也不像吃，它就是其实像那种叶子，然后它会把它放在嘴边去咬那个新鲜的叶子，然后去吸它那个汁，因为像槟榔概念，然后他们把它放在那个嘴巴旁边，嗯，然后就是一直去吸食它的汁，
嚼它，
去嚼它，
口香糖这样。
对，然后他们会嚼8个小时吧，一天，就是他们醒着的时候就在吃那个东西。
哇，
很特别，
这样不会出事？
他们是说不会出事，我问他会不会上瘾，他说不会，但是每天都要吃。
不吃的话全身不对劲，但是不是上瘾。
对，他说，欸，我不吃也没关系啊，但是每天都会吃。这个是一个逻辑上面的一个问题，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想很久，所以到底这句话到底是有上瘾还是没有上瘾。
OK，
对，然后很妙的是我们到了那间第一件事情就是换完钱，然后去一间早点，然后他们是有冰柜，冰柜没有插电的冰柜，就是一个保温箱吧，打开里面全部都是一包一包，然后用塑料袋，然后里面塑胶袋打开，里面全部都是那个卡特草，
所以你哈了一下。
我当然是啊，入境随俗嘛。
对 对，
它其实咬起来就是一个涩涩的感觉。嗯，然后我吃到这种东西，我就咬放在旁边，就直接反胃。
哦，它是怎样？它效果太强？
它不是，它也没有什么效果。我觉得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太涩了。
OK，嗯，一个草味一样，
一个草味非常非常重，就感觉像你在那个什么。
吃草，
对，天母棒球场那个草皮，然后这样咬一口那种感觉，我就觉得这个
三小
吃啊，那为什么他们那么喜欢吃？嗯，然后我司机，然后我就买了那一包嘛，可能三四块美金，嗯，然后当然被买贵了嘛，然后就把整包给我们司机，
哇爽翻了，
司机爽翻嘞，他那个
哇你是凯子啊，
对，他觉得啊，哦，确定不要说我不喜欢那味道，嗯，他说 OK，哦，Thank you, I love you。他直接把整包拿走，然后就是他开车，然后就来吃。我刚刚不是说我已经搭了12个小时，再加3个小时嘛？
对，
来到了也门，然后我那天还有9个小时的车程。
我发现你真的很会搭车。
我只能告诉我自己爱搭车，因为没办法，那天就是一个舟车劳顿，再从那关口再搭九个小时才会到那个 Tarim。所以你看，我们过完关可能中午，然后晚上大概将近十点才到我们要居住的一个地方。
哎，等一下，我还是很在意那个卡特槽。
对，
所以你就那次就是你跟卡特槽唯一的相遇。
我之后还有再试一次。
OK，
我不信，我想说那个品质他们有差，
劣质卡特槽。
对，但而且我必须要说，这个卡特槽它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它基本上是在整个村庄里面有，如果卡特槽它有在卖的话，永远都是挤满的人。
哇，大家是这么需要。
你可能在一个村庄里面看到，好像没住什么人，因为全部男生全部都在那边。
哦，并不是没有什么人，人都在那里。
人都在那个卡特草交易中心。
这跟以前那个什么，大家因为吸食鸦片的人，
对对对，有点像，就是
废掉那种感觉。
你看到很多人站在门口，然后在里面大声嚷嚷，那边就是在卖卡特草。
所以你后来给他机会之后，
还是一样，
还是不行，
有还是又继续干呕了。如果那个味道，我真的是。不是很喜欢，
对
对啊，然后到我们之后有去到 Tarim 的一个，我其实都叫他毒枭家族啦，就因为那条街除了应该说那个街区，全部整个市场都是在卖卡特草，每一个摊位都是不同的等级啊，不同的价格这样，你就知道他们到底有多爱吸食这个东西，
到底需要一个城市到底需要多少地方卖卡特草？
那而且那个真的，那个真的是我看过一个。算最脏乱的地方吧，就地上全部都是垃圾，塑胶袋啊、保特瓶啊，然后他们就是可能他们会穿着传统服装，然后插着那个腰刀，腰上会有一把刀，一个装饰品，然后就很帅的，然后在那边分类，在那分类，然后甚至是因为我拿相机进去嘛，我觉得这个画面太酷了，然后他们就是背着因为在也门枪支很泛滥，所以他们就背着 AK-47 来买一包，然后就回去了这样子。然后我走进那个市场的时候，其实差点走不出来
啊，这样。
我觉得危险是危险在也门真的是太少观光客，
所以他看到你觉得什么怪人？
对，他看我说：“你怎么会来？”然后就想要跟我聊天嘛，但我也听不太懂。然后看到我相机，然后他们就会请我帮他们拍照。
OK，
对，然后我就想好，那我拍，然后就加紧给他们看。然后其实我越往里面走，他们的动作其实越直接，他们直接抓着我的手，然后把我拉过去，然后叫我帮他们拍照。都已经到那地方，我只能随便拍嘛。
腰上有刀，
对，然后就是还有 AK-47 有枪嘛，然后就去拍。然后到后来，我的导游找到我，然后就一直跟到我旁边嘛，然后其实靠得很近，然后就最后就把我拽走，说我觉得我们该走了，再进去可能会麻烦这样子。
OK，
那其实里面还有一个铁皮屋，然后里面全部一样在交易这样子。我原本是想走进去，我觉得那边应该是最嗨的，但后来就那个导游就说：“不行，我们真的要离开。”然后我就好好，我们快走，快走这样。
对，这边可能不是可以开玩笑。
他后来把我救走这样子，要不然在那个卡特草交易市集里面应该是进了去然后不好出来这样子，
龙蛇杂处，
没，那真的是龙蛇杂处，那个环境比较复杂啦，对啊，但对他们来说就是日常生活，
对啊，也不是毒品啊，只是一个临时交易所，
对他们来说真的是临时。那这点是超级酷的。
可是如果假设你买那一包的话，你不能带出国吧？ 对，
当然不能带出国，
带出国就完蛋了，
就完蛋了，就GG了这样。
OK，
对，你就现在就看不到我，就不能就不能跟我录音了，
你已经在坐牢了。
对，
我靠！好，大家一定要千万要小心。反正在也门这个是完全合法，
这个是完全合法，因为就是政府，我也不知道政府在干嘛，然后太多政府了，应该这样说。
对啊，就三个政府嘛，对不对？
谁说了算啊？
没空管这个，
对吧？所以我觉得在也门光卡特草这个就有很多故事可以去延伸。然后刚刚不是有讲到是枪支很泛滥嘛？
对啊，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因为像刚我们一过关口。换钱买完卡特草以后去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其实都还蛮正常的，但你就会看到有人背着 AK-47 这样经过。
其实你跟 AK-47 蛮有缘的，
对，然后他就直接把那个 AK-47 放在旁边，啪，然后就若无其事的开始吃饭，就直接放在地，因为他们在中东很习惯在地板上吃饭嘛，
对，
然后就你看到枪有一个位置，人然后在那边吃饭。然后我就问他说可不可以拍照，他们其实也都蛮乐意的。
但他们会跟那个阿富汗一样，就是改枪改得很炫炮。
没有，他们那边就是
比较朴实，
比较土炮。他们也不会说就把枪直接丢给你，然后要拍照或什么的。没有，他就是很自然的跟镜头说话，这样就是 hello 啊之类的。
所以路上随便一个人都有可能就背一把枪在那边。
我觉得这个是最特别的，就是你说在之前有讲的阿富汗，就是塔利班可以拿枪，但是在也门的话，你有钱就可以买一刀枪。
所以随便一个路人，可能一把 AK-47扛在肩上，
或者是小枪，就手枪，然后插在腰际这样子。对，我觉得最酷的是，我那时候在一个不知名的区域。 我们停下来休息，然后我就看到，哎，它里面在卖一些什么东西嘛，一间杂货店。对，因为其实在也门它有个很特别很有名的东西，就是蜂蜜。
哦，
他们的蜂蜜的话，其实还蛮品质蛮高的。
哦，
对，然后有我记得那时候茶最贵的一公斤可能上千美金吧。
哦，一公斤上千美金，
非常非常高，
吓死！
然后就送到就是卖到沙特阿拉伯给他们的皇室成员这样子。
嗯嗯嗯。
然后呢，我那时候在看，哎，他前面在刚好在卖那个杂货店前面在卖蜂蜜。
对，
然后往后面一看，我靠，后面在卖枪哎、欸！
前面蜂蜜，说哎、欸，你帮我那个结账的时候可以加购，
顺便带加购，你就是直接带一把枪，而且它枪其实它是上面的话是有会有那个枪袋，
嗯，
然后或者是放配刀的，然后下面的话枪就是直接放在下面，它靠墙放，
你说像
一只一只这样子，
像猪脚一样挂在墙上一排、啊，
对，没有，它是放地上，就一只一只这样架在地板上。我说我靠，这个画面太冲突，太帅了，
嗯，
然后我就拍一张照片，然后那个。老板就很年轻嘛，然后就请那个我们的导游帮我翻译，说我可不可以进去拍这样。他说哦，没问题。
嗯，
然后进去拍一拍，我就看到那 AK-47，然后我就拿起来，
嗯，
然后就开始介绍一下。像那个 AK-47的话，我后来问那个我们的小哥，他说600块美金一支，
600块18000，
18000，然后付30颗子弹，一排弹夹就对了。
哦、哇，
然后是乌克兰来的，
乌克兰来的，
对我就哦，想不知道怎么进口，反正他们就是报这个价格。然后我想说，哦 ，OK， 比我想象中的便宜，因为其实应该说，
其实我没概念、啊，
对，没有概念，
到底这个一把枪要多少钱？
对，这个18000块，到底算贵还是便宜呢？后来发现算贵，
哦，算贵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在2023年有去巴基斯坦，他、那边的话，一把 AK-47大概是100块美金，
差这么多，
因为他那边算工厂直销啦。
哇，那你去巴基斯坦批货，
然后去那边买六倍价格这样，所以反正就是会觉得说来到这个地方就是要多方尝试嘛，有问题就问，然后问那个小哥说，那我可以发射一发看看吗？
你说先让我试试货再说，
对，我要先试枪嘛，要买还是要试一下嘛。然后那个小哥说，跟阿萨里坐，然后旁边啊。就是直接把我带到，就是我们走出那杂货店，然后旁边就有一个垃圾堆吧，
嗯，
然后我们就他已经帮我装好一颗子，只是他装一颗，然后把弹夹拿掉，
怕你那手铐
把它对，一排直接把它发射掉，然后我们就那时候我就穿着蓝白拖，然后站在那个垃圾堆里面，
三小，
然后拿着那只蛮重4-5公斤有吧，那是乌克兰来的 AK-47，然后朝那个土堆射。欸，不得不说 AK-47 的后坐力真的很强，
是这样子砰，
就是你会真的会往上弹那种感觉、嗯、就是一定要靠着你的肩骨这边前面、嗯、要不然它其实那个后坐力会把你的整个肩膀跟震碎之类的、
嗯、
然后那个力量真的很强，你就想我只是发一发、
嗯、
如果一直按扣扳机连扣的话可能、就是、
手就飞了，
对，就是你真的那个冲力真的很强，
嗯，
对啊，然后就这样子，就莫名其妙在一间杂货店的旁边的垃圾堆发射了我人生当中第一发的 AK-47。你说可能去打实弹射击的话很正常吗？
对啊，
但你在也门这种内战国家还可以玩到这种东西，我觉得蛮特别的。
对，那所以你发射完之后跟他怎么讲？说哎，这个品质不行。
没有，我就跟他说哦，我就哦 ，thank you 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这个时候我的导游就跑过来，他说：“哎，Ben， 我刚忘记跟你说。”我们等一下200公尺左右会有一个检查哨，
嗯，
然后你在那边乱开枪，等一下可能会很麻烦，
那不要再乱搞。
对，然后没有，我听到的时候就开始就有点怕嘛，
嗯，
然后想我靠，
你说被听到的话，
对，被听就听到枪声嘛，
嗯，
然后我就说哇完蛋了，过那检查哨会很麻烦之类的，然后我们就收拾一下，然后上车，然后往那个检查哨的方向过，就那一段路就特别
过，
时间过得特别慢，
嗯，
对，我想说该不会出大事吧？结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就是只是导游骗我的而已，
靠腰。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啊、哦，算了，小费少给他一点。
反正枪声应该只是那个也门日常。
其实我去那么多国家，其实也没有听到那种枪声大作的地方，也门也没有，他们可能就是保护自己的一个象征而已吧。
所以其实虽然路上一堆人拿枪那边走来走去，可是你不觉得危险？
我不觉得危险的，
嗯，
我只是觉得他们反正我已经在国外被注视。然后拿着我的相机这样拍已经很习惯了，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是没有什么差。
所以他们对你这个观光客是很好奇的，然后他们也主动在你一直拍照，可是你会感觉到有那种被威胁的感觉。
其实不会，
完全不会
。就是我说要拿相机，他们其实都还蛮乐意的，随随便便就可以帮他们拍一些很漂亮的照片。
嗯 嗯，
对啊。
也门，因为你既然内战打那么久，然后政府又是两三个，
对，
我想象一下他们的生活水准应该没有到很好，物质条件上
对蛮落后的，嗯，而且基础建设也没有那么好。很特别的一个点就是你说你在其他伊斯兰教国家还可以看到穿黑袍阿巴亚的女生，
对，
但在也门完全看不到，
看不到阿巴亚，
没有看不到女生
啊啊！我
真的真的是很难，基本上没有，
他们都没有在公众场合出现。
对，而且我那个时候刚好我们有去我们导游的一个城市，叫他住了一个地方，嗯，然后那边有他们家庭，然后很好玩哦，也是完全看不到女生，
路上完全看不到，一个都没有。
然后年轻的女生基本上没有，而且我那时候到他家的时候，最好玩的是他们家的小朋友，女生可能青少年或者二十几岁的，他是没办法，他是不让外人见。就是我说我要去往我可能要这个转角会要去厕所之类的，他们女生就全部跑掉，嗯，你可以听到一阵
兵荒马乱，
对，奔跑声，然后尖叫声，然后直接跑掉，
赶快避开，
很特别。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我们导游的妈妈，嗯，对，那个是 OK 的，对，可能未婚跟已婚的差距就是在这边，
年轻人不能让你看到，
对。然后就每次开玩笑说，哦，就是来这边娶妻就是开盲盒，
没看过人的，然后就已经娶完了，
没看过，然后就是。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所以那时候有观众问我说：“为什么都没有拍女生？”我说：“就是这个原因。第一个不尊重，第二个我真的看不到女生。
对，想拍也没得拍。
没错，没错，就是真的是由不得你啊。
OK，
对啊。
那你有问过导游这个事情吗？就是路上完全没有女生，然后他们女生的角色到底是？
其实后来我有去查，就是他们对女生的，就是戒律吗？或者法条又更加严格，跟沙烏地阿拉伯比的话，因为有一个更封闭的一个地方。
没办法公开的抛头露面，嗯，
没错，是完全没办法，okay。 然后在也门的话，我觉得本土它其实有一个地方很特别，我都叫那个也门曼哈顿
是怎样，
因为其实你在也门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建筑物基本上是土楼
土造的房子，
对，土造的房子，泥巴做的房子，嗯，但是那个地区它叫 Sion， 你在那边可以发现人类的用应该说人类用泥巴做的房子竟然可以盖到三四十公尺
啊！三四十公尺，十几层楼，十层楼高，
十几层楼高，而且它就在一个沙漠当中，突然嘣，一群房子，有点像那个模拟城市那种感觉。
然后它完全是用土做的，
对，就是土，然后稻草，然后还有木头。木头你知道做什么？木头只是做一个衡量，那其他全部都是以
土做，
以土做的。
哦，土可以盖到十层楼高？
对，盖两层楼都很厉害。
到底怎么盖？
也没有砖头。对啊，这个就是他们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点，他超厉害。然后进去的话，其实就是冬暖夏凉。嗯，对，然后不怕下大雨。
哎，为什么
他们的排水设施都做得非常好？但是你知道最怕什么吗？最怕地震。
你说它结构松散？
对，也不是说结构松散，这种房屋的话，其实就是最怕地震。一地震的话，基本上
就完了，
全毁。
啊，可是他这么久都没事，是不是也门其实地震也没有那么
常见？对，他们地震非常非常少，对啊，所以这个，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们这种有百年历史，大概五六百年的历史的这种三四十公尺高的土楼，就这样子突然从沙漠当中砰，
而且它不是一栋，它是一堆，
它是一堆，然后可能上千人住在里面，
摩天大楼这样，
对，就真的是摩天大楼。
哇，
对，而且他们这个土楼哈，就是它是一整个家族，
对，
就今天可能结婚以后，哎，小孩就是。一样要住在这个土楼上面这样子，一楼一二楼就是可能是男生的范围，然后是往上的话就是住宿，然后厨房，然后女生的房间之类的，所以它就是一个还蛮特别的一个建筑了，就大家住在一起，透天，夜门透天楼，
在透天透到十层楼也是，
对，这也是很厉害的。
那前面里面有楼梯，
有
往上爬十楼，
对，它是有点算这种Z 字形的慢慢上去，环状的，然后慢慢上去，然后有储藏室啊，各式各样的。对啊，很难想象的，
很难想象。
影片都已经上了，
太棒了，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对着影片，然后去看我当时候去的那个震撼的一个感觉。对啊，就是也门曼哈顿，
所以这个地方算是也门的一个景点吗？
对，世界文化遗产。嗯，对啊，就是人类历史有史以来最高的泥巴楼这样。对，
可是说到这个景点，我想到在也门到底观光客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呢？
没有什么观光客。
就是你是
我好像都没有遇到。
我发现你是不是常常这个情况，就是到阿富汗发现自己是唯一的观光客，
对，
那到也门发现自己又是唯一的观光客。
对啊，其实也门它会分两个区域啊，就是本岛跟刚刚讲那个龙血岛。嗯，哦，那个龙血岛就是一个观光圣地。
哦，所以本岛没什么人，可是大家会直飞龙血岛。
他们会，而且不是从也门飞，他们从阿布达比， 哦，对，大家都是可能欧美游客就很飞到阿布达比，然后每个礼拜会有一班飞机，然后飞到那个龙血岛 Socotra Island 那边，
所以大家是岛进岛出，
没错，然后就是一个就待在岛上待一个礼拜。
哇，那这个代表说这个岛对于也门来说是一 个
重大的经济命脉，
而且它还是一个独立的存在，那种感觉。
对，
你可以去那边玩，它跟本土完全没关联。
对，而且在那个本土的话，其实就是看一些人文吧，我觉得。对啊。然后我觉得最酷的是，我那时候拍到一个，在去我们去小镇，有个小镇，然后也是不知名的小镇。那我拍到，就总算看到女生了。
哎呦，
对，但是这个的话，我没有把它放到影片当中，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因为你看拍女生，然后这些女生呢，就是全身是黑的，然后他们会戴一个很像三角锥的一个帽子，
三角锥
就非常非常尖的帽子，然后非常非常长，就有点像那个比哈利波特那个分类帽再长一点点
哦，
对，上面尖尖很长，然后他们戴着那个，就有点像他们遮阳帽，然后他们是要放羊的。
放羊
就是养专门是养羊的人家、
哦、
然后 那些女生就是负责要赶羊这样子照顾他们、okay. 对啊，那个这个画面的话是可遇不可求，
难得、
就是、真的非常难得，连我们导游说他来到这个地区那么多次第一次看到这样子，
看到一些女生在户外走来走去，
对、啊、而且其实有点像那个女巫
哦，
就戴那个尖的帽子，然后就全身黑袍，你看不到他的眼睛，对，我觉得这个是蛮酷的。那我们经过这条路最终的话就是要去宾拉登他阿公家、
啊、他阿公家在也门，
对，他阿公跟他爸就是在曾经住在这个区域这样子，对啊，然后后来打开那个地图才发现，诶，原来在整个也门他竟然有个地名叫做盖达，就是盖达组织的盖达、
okay.
就是其实就在也门这样子，但其实宾拉登他最主要活动区域其实都是在沙特阿拉伯啦，他在那边出生的，但在也门的话就是有一个他的算州处，主厝在这个地方，然后那时候我其实不相信，我觉得怎么可能，你随便讲
的，你说是不是好小的，
对啊，然后那个我们导游直接抓了一个路边刚好经过的一个小女孩，然后就问她，她说哎，对，这样子
就是这一间，
就是这一间，那她其实现在已经废弃了，
所以她是一间空屋，
她是一间空屋，对、哦、不说的话没有人知道她是宾拉登的家，宾拉登的阿公家这样子。
哎，那当地人对宾拉登的感觉是什么？
其实也没什么感觉，
一个历史人物这样，
就是 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历史人物这样，嗯，
毕竟他的行动都跟也门没什么关系，
对，最主要就是可能跟盖达组织比较有关系而已。然后我们要去一个叫穆卡拉，穆卡拉这个一个城市，算海边的一个城市。对啊，那边的话就是应该说比较进步，因为它是一个整个也门的第一大的港口，所以在那边的话就是比较像我们熟知的一些中东城市，买东西啊，吃东西这样子。
哦，比较商业化的感觉，
对，比较商业化，然后有大家会有一些休闲娱乐的一个场所这样。
哦，
那休闲娱乐其实很简单，
哈草，
哈草是
哈草也不是休闲娱乐，
那个
是
日常。对，他们会就是在应该刚好有一条河经过整个穆卡拉，然后就在那个河道旁边，然后那边的话就是你在那边可以看喝茶，然后抽水烟，然后看那个足球转播、
嗯。哇，这么贴近我们所熟知的休闲活动，
然后或者是打撞球，
哇，
对，打撞球的话比较少，但他那边的话就是打撞球，然后就点一杯咖啡喝啊，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只差啤酒啊、嗯，但是那个地方不会有啤酒，
对，哦对啊、
毕竟伊斯兰教国家，
嗯，
对啊、
嗯，
所以在整个本岛大概前后加起来扣掉车程的话，大概就六天吧。但最重头戏的话，还是要去那个龙血岛，
嗯，
从穆卡拉直接飞过去这样子。
然后你说飞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我记得。
那到龙血岛，大家就是为了看龙血树。
那对，大家是为了看龙血树，而且龙血岛的行程其实也蛮硬的，因为它其实岛蛮大、啊，但是我们每天都露营。
每天都露营，
对，因为那边基本上它的景点非常非常分散。
龙溪岛到底多大？
我其实也忘记它土地面积到底有多大，但是我们常常开车可能就是两三个小时，两三个小时，所以也有一定的面积大小。
你们是在环岛一圈是不是？
就基本上是，哎，没有环岛，没有到环岛一圈，因为基础建设没有那么好。
哦，你想环也没办法环，
对，又是要舟车劳顿这样子。
那所以你在龙溪岛这样待了几天？
一样七天，
七天
一个礼拜就一班飞机、
哦，就是你不得不待七天，七天为单位，
然后再飞回阿布达比这样子。
嗯
那龙溪岛最酷的就是它其实有60%-70%的特有种。
嗯，
因为它这个岛太早就已经离开非洲大陆了，然后也离开阿拉伯那一整个区域这样子、嗯，所以在岛上的话，他们最多的除了龙血树之外，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昆虫。
哦，你说特种
对特有种昆虫、
哦、
我最记得就是我们那时候从龙血岛森林回来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车子被拦下来， 被几位小朋友拦下来，嗯，对，他们就直接就拿树枝，然后直接把我们车挡下来，这样子
啊，树枝把你挡下
来，为什么要用树枝？因为树枝上面有变色龙啊。他们很酷，他们
拿一只变色龙，
对，他们不是在这几那大概五六个小朋友，他们不是在卖那些变色龙，他们在炫耀哦，炫耀我有变色龙这样子、就是，
你有吗？
对，就是给你看，然后他们特有种这样，
被拦下来就是为了给你看变色龙，
对对对对对，就是 show off， 然后把那些东西，把那几只变色龙放在他们身上这样子，然后看完以后就拜拜，就结束了。
哦，让你看看，
对，
啊、看完
让我看看那种感觉，我觉得那个是我觉得他们最可爱的一个，很天真无邪啦，我必须要这样说，对啊，我觉得他们印象蛮深刻的，嗯，
那个龙血树是怎么样一回事？
龙血树呢，其实没有人知道它到底多老，它年龄、嗯，然后有可能有些人说五千岁，有人说八千岁，
对，它是一棵龙血树，还是它是一群？
它是一群，嗯，但是你可以看到它有些落单的，嗯。对，我其实那时候看到的时候，看到第一棵的时候没什么感觉，但你来到那个，我靠，那个龙血树森林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外星球。嗯，对，你说叶门就已经这个 Sokol Island 就已经很遗世独立了，然后来到一个这么像外星球的地方，因为它那个树其实非常非常的壮观，一棵的话就已经很壮观，但你看到上千棵在你面前，然后再加上旁边你的导游讲了听不懂的话，就真的是来到了外星球，不只是出国了，来到一个陌生的星球。然后一整片绿，我那时候看到说，你真的会就是像电影说揉揉你自己的眼睛，嗯，然后告诉就是问自己说，我怎么来到了这个地方？
我是谁？我在哪？
对，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嘛？那种感觉，我觉得那个对影像的冲击，对你的视觉冲击是非常非常大，嗯，然后会让你觉得哇，原来地球上有这种地方存在，然后我竟然达成了这样，所以那时候是真的还蛮感动的啦。
嗯，果然还是要一个地理隔绝才能。
对，
孕育出这种独特的景观，
就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形，然后不同的特有种这样子，嗯、对啊，所以我觉得看到那个龙血树的时候，就觉得哇，此生无憾的。
你说很多的欧美的旅客就专门从那个阿布达比直接飞到龙血岛，但他们就是为了这个来，
没错，就跟我一样，
纯粹就是为了这个，
就是为了看书，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岛上到底有什么特别的行程或是景点吧。
哇，那上面有这么多特有的动物啊，或者特有的植物什么，是不是会有那种类似 safari 之类的行程？有这种东西吗？
欸，基本上像我自己那时候问的，就是有一个司机，有个导游，然后跟我这样子，嗯、然后一台四轮传动的吉普车，对，那种 SUV 大台的，然后就是这样带着我们到处跑这样。
那除了那个龙血树之外，他们通常重点去看的动物会是什么？
我们之前在那边的话，其实没不太会遇到什么动物、欸、哦，动物的话真的很蛮少的，最主要就是看景色，嗯 嗯，跟体验一下在那边露营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所以在龙血岛上面的那个，它应该还是有一些城镇嘛，对不对？
對
啊、那它的感觉是跟叶门本土完全不同吗？
其实差不多了、欸，因为卡特草也有在卖，
这样有卡特草的地方都是差不多了。
对，而且因为整个在。种植这个卡特草的话基本上就是在叶门本土嘛，
对，
你在小岛上面其实太小了，所以没有不可能
种不起来啊。
对啊，所以他们每个月都每个礼拜都会有船班专门送卡特草过去，
然后大家应该这边疯抢。
哎，对对 对你懂的。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讲到叶门就是跟这个卡特草密不可分，不管是在 Sokol Island 或其他地方，
哇，24小时绑在一起，
基本上可以这样子联名款啊。对啊，
这样说起来的话，龙血岛应该蛮多旅客，然后那边路上的人一样也是，就是 AK-47其实随时挂在肩上。
哎、欸，没有，
就没了。
因为在2018年，因为内战的时候，2018年之前，这个龙血岛不应该说它是被阿布达比酋长国托管
哦，
对，所以他们现在就是想办法要就是叶门政府要拿回来，然后他们自己做经营这样子。
所以现在
经营这样，对啊，
现在是在叶门的手上。
现在是叶门手上，他们之后把还过来，把还给他们了。
2018，
对，就还蛮近的、哦，
超级近的、欸，
超级近，就五年前。
OK，、啊、所以他算是这样怎么说？特别行政区这样？
你可以这样说。而且他们就是在阿联酋他们在帮忙的时候才把网络弄好，嗯，对，要不然以前可能是更加的偏僻这样。
OK， 难怪是特别要从阿布达比飞。
对啊，就是比较方便了，对他们来说。
嗯嗯嗯嗯。
那我在叶门其实有一个很酷的东西，它叫 Miswak。
Miswak、
嗯、那时候我在本土的时候，我在逛街，逛他们菜市场，很酷嘛。嗯、然后我发现一个东西，他们在卖树枝。
树枝？
对， 我说卖树枝哦 ，OK， 可能就是要烧柴用。他说不是，他那个树枝呢，其实就是一个有点像面包树的外皮，很多、嗯、很多层啊这样子，然后就是给那个老板这样削完以后，就是它会露出里面比较白的一个部分，把那个算是拿来刷牙的东西。
刷牙？
对，那 Miss Walk 它其实是牙刷。
你说那一根树枝是牙刷？
对，它削一削以后白白的嘛，然后出点水分，然后接下来就是你可以用那个东西去直接对你的牙齿。
它用法跟我们现在用的牙刷是一样的吗？
它就像很大只牙签呐、啊，然后在那边跳跳跳跳跳这样子，然后再把它当成。土炮版的牙刷、我跟你说这个牙刷其他历史四五千年的历史了。
哦，四五千年。
对，非常非常长远。所以在非洲阿拉伯半岛，然后甚至是到南亚，这个东西其实都还蛮热门的。
哦，是哦。
对啊。
所以它就是一个天然的牙签。
对，天然，它也不用加任何的东西，然后就直接涂抹在需要涂抹的地方。
它是怎样？里面有那种分泌物什么之类的？
对，它就是有点水水的那种感觉。那其实刷完口气还蛮清新的。
嗯、居然那蛮酷的。
对啊，然后一只可以用两个礼拜。
你那一只树枝？
对，那只树枝，然后反正不过你就继续削这样子。
超天然，
跟削铅笔是一样概念，
超天然的。
对啊，然后我那时候在之后在巴基斯坦买到 Miss Walk 的牙膏。
哦，那个东西还可以做牙膏？
对，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看到以后我就买了。
你就用那个分泌物来？
对，这我就不知道。然后买完以后呢我就刷，然后刷起来的感觉呢，我跟你说槟榔味。
哈，你说那个牙膏有槟榔味？
满满的槟榔味。我说我啥呀，我说我靠，什么臭啊。对啊，就
那真的有洁牙效果吗？
这我就不知道，就是我就刷个开心的这样子。
应该不是红色吗？
对，不是红色，就纯白的这样。
可能 是槟榔味。
对，就是满满的槟榔味，超恶心的。
可是你不是说用那个树枝用的时候还蛮清新的吗？
对、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怎么把它浓缩成牙膏。嗯，对，我觉得这个是最不一样的地方。
这也太尴尬了吧、啊！就是你好不容易弄完，就
槟榔，满嘴槟榔味。
所以这个东西在也门是很常见，大家都在用的。
对，它一支，它一把可能就两三块台币，就非常非常便宜的。
哇，啊、一把两三块台币。
对、啊，其实我到现在都没有看过那个 Miss Walk 它的原型是长什么样子。
你说树的形状长这样
对，之后可以回去补做一些功课，这样
两、嗯、三块台币。其实我不知道。也门的消费是
算，
可是你是观光客啊，
对观光客的话不准，
对啊，
对，可能吃个饭也是将近100块台币左右吧、
嗯。对，不过我觉得观光客就是下限就是这样子，就不可能再更便宜。
对，讲到这观光客问题，我这边可以插播，就是我觉得大家也出国玩嘛，就是一定会被骗，因为是观光客。嗯、
对，
然后就把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把自己当成一个快乐的盘子。
因为其实你真的算一算也没被骗多少了，
而且我觉得被骗多少有没有被骗多少是一回事，今天你已经请了假，
对，
然后存了一笔钱，然后开开心心要去一个美丽的国度，然后因为这一点小事然后坏了这整趟的旅程的一个心情的话，我觉得得不偿失啊。
对啊，没必要啦，就是
对啊，就是得过且过，然后遇到了就遇到了，我跟你说遇到了就是你下一次跟朋友讲话聊天的一个素材啊。对啊，
不过幸好啊，你没有花6000块，你没有花600块去跟他买 AK47，、
哦、没有，600块真的是太多了，又不能带出来这样子。
对，买了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办。
没错，其实龙血岛它其实很好玩，嗯，因为它的地形多变，所以我一开始其实以为这个龙血树是整个岛上都有，其实没有，它算属于东部山区的
某一区才有。
对，但你来到了另外一个，算我记得在北边吧。他们有全世界最大最高的那个临海沙丘，
临海沙丘是一个沙丘，可是旁边是海。
对，就是沙丘最底端，
嗯，直接进到海里。
对，就是可以直接进到海里。哦，对，而且好像是因为那边地形比较特别，
嗯嗯嗯，
对，然后所以然后爬上去，我光自己这样爬上去，因为它那个高度大概300多公尺的沙丘，对、嗯，如果大家有去爬过沙丘，你就知道，走一步退两步，
那沙丘很难爬。
对，然后我就大概爬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才上了那300多公尺，然后到那边完全不想动。
嗯，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呢、啊。
你坐到上面之后，突然之间豁然开朗，
就豁然开朗，就发现
大海、
欸。就是如果你真的有片滑沙板的话，你可以滑，只要直接进到海里。对，我那时候就想，我说哇，真的有人搞这个的话，真的会出大事。
而且你如果一失足滚下去，你可能停不下来，就也是进到海里，
你也是直接可能就在海边起来这样子。对啊。我觉得这是在其他地方看不到，这个临海沙丘真的是很壮观，
嗯，
就你可以在上面体会到人类的渺小，
嗯 嗯
对啊，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大自然这么的神奇，
嗯，
哦，那因为我们在 Socotra Island 每天都是露营，
对，
那我们的司机跟导游他们会料理给我们吃，但我们在最后一天要离开的时候，其实我们去了一个，这算景点吗？应该算景点，拜访了一位传奇的人物。
传奇人物，
对，这个传奇人物叫 Abdullah， 他是唯一的一个在Socotra Island 的山顶洞人，
山顶
穴居人这样子。
OK，
他是真的住在一个山洞，然后前面是一个细湖，然后细湖的话就是一个潮间带嘛，细湖里面就是他的菜市场。
OK， 他去那边抓鱼，
抓鱼不止抓鱼，抓鱼抓螃蟹，然后设陷阱，然后各式各样的野菜，对，都是他自己搞来的。
OK，
对，我就觉得这个是最酷的吧。然后他重点他的英文，对，他会讲英文。
嗯，
然后我就其实问他说：“你英文怎么好？”他说：“哦，因为是会有很多观光客、啊，
专门来看他，
对，专门来看他，然后就来看我，然后我就跟他硬讲，然后写笔记下来，
哇，
然后全靠自学，
超认真的山顶洞人。”
学习能力很强，
可是你看他要看什么，他自己做他的日常行为，
对，
然
后煮饭给我们吃，然后最酷的就是他直接带你到超间带
抓给你看，
有点像导览老师直接抓给你看、嗯、生蚝吃到饱、就算生蚝吗？应该没有不到那么高的等级啊，
但是
小小
的，对，
就贝类，然后就直接吃，然后他很好笑，他就是要洗一洗嘛，他直接在那个海水里面洗一洗，然后给我吃。
那、嗯、这还有点奇怪，他本来就在海水里面出来，
这好像没有洗、啊，是过水的感觉。然后哎，好甜哦，认真甜。然后说哎，要吃多少随便弄啊，这边全部都是你的这样子，就是怕他自己也吃不完嘛。
哇，
对啊，然后就边走，然后就我们走在那个草间带里面，然后告诉我们哎，这个是干杯啊，然后现场直接敲干杯，然后给我们吃。
所以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对，基本上就是这个概念。而且它范围很那个气湖的范围很大，然后我们就后来就跟着他们走。我觉得这个跟着那个山顶洞人走，我觉得这个 Abdullah 最酷就是他走在这个潮间带，因为很多贝类嘛，他脚都不会溜皮或者破皮这样子。
他是赤脚吧？
他赤脚。然后我那时候穿蓝白拖，然后就是在水里面走路很麻烦，然后我想说那我来试试看好了，完全不行的。我大概被大概走了大概五分钟，然后被贝类敲到一个大概长5到6公分的伤口在脚底，
嗯，
然后其实我那时候还蛮紧张，什么金黄葡萄球菌，然后感染啊，然后可能要截肢蜂窝性组织炎这样子，结果他是如履平地，然后我是那边战战兢兢这样子，
他可能已经有长出一层
鞋底了，
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最酷，而且他因为要抓一些鱼嘛，嗯，他是用定制渔网，
定制渔网，
对，他就在那边设计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算是渔网一个区域吧，就是全部的、早上放，然后晚上来收件这样子。像我们那边就有一只大概可以3-4个人份的一只白鲳吧，
嗯，
鲳鱼，
嗯，
然后另外一只螃蟹这样子，然后这都是他自己抓到的，自给自足，真的是超级厉害，
没有人会跟他争啊。
对啊，这整片大海都是他的。
所以现在是怎样？就是这个 Abdullah 他已经变成一个景点，
他是一个景点了，就很多就是游客都一定会来找他。
那他其实挺忙的，
一直要做菜啊，
他也算是导游了，
对，然后一直讲一些就是他在就是整个生活的过程，从10几20年前，然后到现在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 Abdullah 是奇葩，
真的是。
那其实我还有一个就最特别的方式吧，应该说最特别的一个仪式，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从那个阿布杜拉那边要回程的时候，我们有经过一间民间的，他是说博物馆啦，然后卖一些小东西的，然后那时候那边就有一个石头椅子，就很简单一块石头在那边，然后阿布杜拉，我们的导游也叫阿布杜拉，跑过来跟我说：“哎，贝，你知道这个是干嘛用的吗？”我说：“干嘛？就是一个椅子而已、啊，很简单啊。”他说：“没有，我跟你说，你坐上去。”然后坐上去，然后也没有什么异样或什么的。我说：“我跟你说，你知道这个干嘛的吗？这个是拿来割包皮的
啊！你说那块石头？
对，而且这割包皮呢，它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在早期在 Socotra Island， 这是全村都会来
帮你加油的。
对，然后呢，最厉害的是不打麻醉。
对，你要怎么麻醉？
真男人是不打麻醉的，
直接割了，
直接剪了，然后还不能哭。”哭的话就是 pussy 这样，
不是、啊、那个这个石头是怎样？就是
因为你要坐在上面、啊、
哦，就是他是
坐在上面，脚打开。
那他是什么情况下需要割包皮？因为我知道有些文化是一出生割嘛。
对，他们是基本上他没有年龄限制啊。对，
想割就割。
对啊，他就是一个算仪式吧，就是他们的那么一个习俗的概念。
那我会很希望，就是我父母出生的时候就帮我割。
对对对，就我
那
时候没有感觉之类的，我觉得我靠，太屌了！这个地方真的是你很难想象它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而且在那个村庄，应该说在整个 Socotra Island 它的算严刑峻法，峻法吧，就是有点像就是跟伊斯兰教是相配合的。所以那时候看到那张照片，一个人的手风干，被风干的手，然后就直接挂在那边。我就问那个我们导游说这是什么，他说哦，就是现在应该说到现在他们的伊斯兰教的律法就是偷东西
剁手，
剁手，哎，这是真的会发生的。
所以
在 Socotra Island 也是这样。
那那根手风干的手就是可能是
小偷的手，
对，杀鸡儆猴，
对，就是直接把挂在里面。我说哦，原来真的是这个法律是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面。对，我就觉得有点哇，蛮酷的，在也门才可以看到那么传统的东西。对，而且在也门的，我是讲到传统，也门它的搜讯真的很差，就是
你去的地方哪一个搜讯不差？
好像没有搜
讯好，都不怎么样。
而且你要抛东西的话，你要到山顶
啊？为什么是山顶？
把手举高，
离那个讯号比较近
之类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反正就是每天都可能会有到我们的司机会带我们去山上。然后去
接收讯号，
接收讯号，对，然后之后就再把我们开回去这样子。
OK，
然后其实在那边的话，每天露营嘛，然后其实吃的都还不错，都是我们的导游跟我们的司机都很会煮。那你知道在那个地区就很多外国人，
对，
因为就是欧美地区来这边度假吧，我们就在那个晚上有喝到当地私酿的算是葡萄酒嘛。
哦，这个是违禁品哦。
对，这是违禁品。那其实喝起来没有什么葡萄的香味，但是就是有点像高粱
哦。Oh，
对，他们是粮食酒啦。
对对对
对啊，然后他就用一个保特瓶装，然后鬼鬼祟祟的拿过来给我们这样子。
卡特草不算什么，可是
酒更严重，可以吸毒能不能喝酒那种感觉。
OK，
超妙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 Socotra Island 的话，如果大家想去，这辈子一定要去，除了看龙血岛，然后去体验一下他们的当地人的生活。对啊，那这边可以报价给大家，就是大概3000多块美金吧，就一天1万，然后去7天这样。
哦，你说你当初花的钱，
你在网络上找到的大概都是这个价格，3000到3500美金，然后一个礼拜这样。
哦，
然后每天露营。
哦，这个其实也不小。
这不是不小，很
贵，很
贵
耶，
超级贵。但是你可以看到世界级的，
果然它就是有这个本钱。
没错，世界级的这个景色，
对，
然后独一无二的人文，然后可以去吃到卡特枣。其他地方吃不到的地方，
你在也门本土也可以。
对，就是
其实也门。
对，你会觉得说这趟旅程，我还好，我有去，才可以拍到这么漂亮的一个美景这样子。
我觉得很酷哎，就是结合也门本土加上
这块小岛，对啊，
对，然后它完全截然不同的风貌，
就是完全不一样。
对，唯一共同点真的是只有卡特草，
而且甚至说那个岛它其实有自己的，已经算方言了吧。
啊，哦，对啊，他可能以前也跟也门本土没什么关联。
对啊，对啊，但后来就是，哎，好吧，变成也门以后，就是要来，也只能顺应他的一些文化这样子。
以上这些内容应该都已经在
都已经有
YouTube 上
都有影片了。
对，所以大家如果觉得，哎，龙血树讲了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东东，
到底什么东东，但是你如果你打开影片，你看到那个画面，应该就哇的感觉。
我看到你 IG 上的照片，你有看到影片，
是不是超夸张，对不对？
对，我也很难形容啊。我觉得用言语来形容说它多壮观，
很太难，
对，有点困难。反正大家自己看。
对，我觉得一定要就是眼见为凭，看过以后就知道，原来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地方。我一开始其实看到去查资料的时候，以为是哦合成的，没有，它就真的在那边。
哎，说真的，我看到那些照片的时候啊，我真的觉得可能摄影师修过头。
对，我跟你说，完全不用修，绿色。就是这么绿，完全不需要去做任何的更改。对，我觉得这个是我蛮骄傲的地方啊。对啊，就是可以拍到不修图，然后拍到这么漂亮的美景，而且是原图直出的话，我说哇，太棒了。
好，这一集就拿龙血树来当这个 cover photo。
OK， nice， 大家知道原来哦，
就是长这样，
这么帅，
让大家这个见识见识。就跟那个小孩拿变色龙一样，说，哎，
啊，对，
没看过，
炫耀嘛，
看看，
还是要炫耀一下嘛。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